在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加强同东南亚的接触之后，上个周末11月27号，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启程访问东盟四国，包括印度、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是泰国。这次的访问将会持续到12月4号。美国国务院声明说，各方将就地区安全以及人权等议题展开讨论，仲將會討論美國以及佢嘅盟友如何改善經濟關係，幫助呢啲嘅國家從新冠疫情當中恢復。有報道話，康達此行嘅目的仲包括為明年1月拜登響華盛頓主持同東盟領導人峰會嘅準備。美國企業研究所嘅亞洲安全問題專家庫珀對美國之音話，東南亞領導人將主要尋找兩個信號，首先是對該個地區的重新承諾，以及是對該個地區積極願景的展述。第二是美國將會更加深入地參與經濟問題，特別是貿易以及是投資。東南亞地區擁有馬六甲海峽，後者是全球最具戰略意義的貿易通道之一，該個地區亦都是美國抗衡中國影響力的關鍵地區。东盟各国相当依赖和中国深厚的经济关系，但是亦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相比之下，美国被视为是更加倾向于在安全层面和该个地区开展合作。在11月22号召开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纪念峰会上面，北京再度献上了经济大礼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将会在未来三年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并且无偿提供 1.5 亿剂的新冠疫苗，还将会向东盟抗疫基金提供500万美元。为了地区竞争当中夺得头筹，中国还将会在会上面宣布，将会同东盟的关系从战略伙伴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通常意味着安全合作将会得到加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亦都重申了对该个地区的承诺。拜登在10月底同东盟成员国举行了线上峰会，这个是4年来华盛顿第一次同该个集团进行高层接触。拜登在峰会上面承诺，将会在捍卫海洋自由以及民主方面继续和东盟是站在一起。在经济层面，他表示将会探索构建一个区域经济框架，并且宣布为东盟摆脱疫情困境拨款 1.02 亿美元，这个不到中国承诺援助的十分之一。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南中国海问题专家蔡爷表示，由于缺乏来自其他渠道的经济支持，中国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以及投资伙伴，这个令到北京在地区事务当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持续崛起将会强化该个地区普遍存在着的观念，即是除了同中国打交道，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作用对南中国海星索国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不想成为中国恐吓以及欺凌的对象。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在南中国海上有岛礁主权争端，他们肯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上面相对警惕性更高。而柬埔寨、老挝以及马来西亚同中国关系密切，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美国和平研究所东南亚问题专家哈丁认为，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联系将会为北京提供更多的筹码，瓦解东盟内部的团结，应对那些和中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影响力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有能力破坏东盟内部的共识，而东盟是在共识的基础上面运作。分析认为，虽然拜登政府发出信号有意修复和东盟的经贸关系，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落实政策，满足区域期待，形成连贯的经济一体化政策。富柏表示，政府将有效地传递有关该个地区重要性的信息，但是在展示一个连贯的经济策略上面有难度，在很多方面，这个令人想起了10年前的转向亚洲的讲法是很好，但是执行力不足。他认为拜登重新和东盟的关系和奥巴马政府将会战略重点以及是资源向亚洲转移的战略是一脉相承。当时 奥巴马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一直通过经济方式来深化和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他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内的协议，旨在就是深化美国和该个地区的经济往来。但是在四年前，特朗普总统让美国退出了 TPP， 削弱了华盛顿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回应。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跃升成为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拜登政府多次表示不会加入改组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 CPTPP， 而将会推出一个新的印太经济框架，并且计划在2022年初启动这个框架的正式进程。外界正在密切关注这样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框架将会包含哪些内容，特别是东盟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加入 CPTPP， 加强具体的经济参与，以配合它更有力的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美国中心外交政策与防务项目的研究员伯顿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不向区域国家改善美国的市场准入，这个是 TPP 的一个关键好处，该个框架可能远远达不到区域的期望。帕顿还表示，东南亚国家更加希望同美国展开直接的合作，而不是通过四边安全对话在内的其他周边组织。四边安全对话是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围绕着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非正式战略对话。他说，东南亚国家希望看到美国以自己的方式和该个地区交往，这个意味着要更多地和东盟合作，例如邀请地区领导人参加特别峰会，而不是通过四边这样的团体围绕东盟。专家认为，虽然东南亚国家欢迎中国的援助提议，但是这些经济援助没有解决具体的争端，因此未有减少他们对中国的不信任感，该个地区仍然期待着美国更全面的参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向该个地区提供了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个是新冠疫苗，而中国的疫苗效果较差，这个创造了巨大的善意，当然美国可以而且是应该做得更多。一些专家就认为，美国无需追求在经济投入的绝对金额上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的体制可以动用全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它的政策，美国应该发挥自己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富柏表示，更好的办法就是利用美国的独特优势，比如我们在开放以及可靠的技术和标准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利用我们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的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